让我们一起为了今天的信息在神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带着感恩的心再次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的恩典是丰富的，因为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无论在什么环境的里面，主，你的恩典都是丰富的，都是够我们用的。主，在这个时候我们再次仰望你的恩典，也透过你的话语来认识你的恩典。求主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圣言的当中真正的能够活在你恩典的里面。求天父继续的洁净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让他能够将你的真理传讲的正确明白，让你的众儿女确实可以听到从你而来的话语。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得到真正的自由。那这个题目呢，在当下的疫情的环境当中，很多人会有比较深的一种的感受。因为当我们被封闭的时候，给我们的一个感觉之一就是失去了自由。我们不能像以往自由的外出啊，现在目前政府建议我们每个礼拜出去一次购物啊，这种感觉有点像这个坐牢去放风的感觉。那自由是人心灵深处最深的渴望。在我们中国人的背景当中，我们很熟悉一首诗啊，匈牙利背景的啊，匈牙利的那个叫裴多菲写的一首诗，叫做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那这句话虽然是出于匈牙利裴多菲的口，但是它触动所有人的心，包括我们中国人。因为自由的渴望是发自所有人内心深处的渴望，是人心灵当中的共性，超越国家，超越种族，超越文化，超越时间。失去自由给我们的感受是痛苦的，特别是在民主国家，我们生活在加拿大，自由度比较高，所以疫情封闭呢，感受到这个失去自由呢更加强烈，有压抑的感觉，有郁闷的感觉，有的人陷入忧郁症，所以导致呢精神疾病频频的发生，有酗酒的，有狂躁的。那这个封闭呢，头两个礼拜如果大家还记得，好像还可以忍受，很多人甚至在这个两个礼拜当中呢还自娱自乐，觉得蛮好的。但是到了两个月就不行了，很多人的忍耐的底线被突破了，就产生了很多的问题。那如果这个封闭再长会怎么样呢？那可能更多人的底线会被突破，会产生更大的失控，这是失去自由的结果。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看，没有疫情的时候，人可以随意往来的时候啊，就在两三个月之前，情况如何呢？就没有心理问题吗？照样有，照样有压抑、郁闷、忧郁，照样有人酗酒、狂躁、精神疾病都会发作。那唯一的区别呢，就是程度和范围不一样。为什么会不一样呢？因为相对自由的环境，人可以找到很多疏解缓解的渠道。有的人会透过旅游去放松一下心情，有的人会透过运动去缓解一下压抑，也有的人会去酒吧、去夜店去发泄一下情绪，还有人会跑到海边啊、湖边，跑到山顶，会大声的呼喊来宣泄心中的郁闷。在近代欧洲有一种心理疗法，把一群人带到一个废弃的停车场，每个人发一个大铁锤，他们就砸汽车，就释放心中的压力。那这些的事实都在展现出一个人内心深处心灵的实际的状态是什么呢？ 人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释放，人的心灵一直是活在压抑的状态的当中，只不过他用不同的方式去缓解，去转移，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无论用什么方法，都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心灵压抑这个事情。那从这个根基上，我们叫做世人活在世上，他们是没有自由的，他们的心灵是没有真正的自由，他们的生命也没有真正的自由，他们一直活在一种压抑和挣扎的状态的当中，这个是事实。那这个事实的更进一步，他们不知道如何能够得到自由，再更进一步，他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这个是世人。有一个例外，信主的，信主的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自由，也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那这个得到自由，就不是世俗上的所谓的心理暗示，也不是世界上所谓的心理强大，不是，是真正透过这个信仰，在心灵的里面得着了真正的自由。他们的生命状态，不管是在疫情的封闭也好，和疫情的开放也好，都活在自由的里面，这个叫做真正的自由。信主的人知道，也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也应该得到真正的自由。但是真的都得到了吗？真的实践生命当中，我活在真正的自由的里面吗？可能也未必。那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这就是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的核心，叫做得到真正的自由。那这个经文在约翰福音有四个要点，又和大家分享。第一，在约翰福音的8:31-32，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能够得到自由的第一样，在经文里面强调的是必须透过福音的真理的带领，你才能够得到自由。33-34，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我们必得以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第二样，你真正得到了自由，是你确实脱离了罪的奴仆的辖制，你真的脱离了罪的奴仆的生命的状态，这是第二样。35-36，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真正的自由是从耶稣基督来，真正的自由是指向永远住在神的家里，不是地上暂时的，是在天上永恒的当中才能够实现真正的永远的自由，这是第三样。37-38，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父那里听见的。为什么都是信徒却不能得到自由呢？这里面还有非常重要一个要点，耶稣强调的是我们心里面确实容下他的道，神的道真正被我们接到我们的心的里面，那这个道必须是从神来的福音的真道。那这段经文记录在约翰福音8，约翰福音的重点是讲到福音的真理。那这段的教导就是主耶稣所教导的重要的福音真理之一。在此之前，主耶稣传道，行神迹，医病，赶鬼，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男丁，就有极多的人跟随他。但当耶稣讲到生命之道的时候， 你们不要为地上的食物劳力，要为天上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的时候，就多有退去的。那在这个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或者说很震撼的事情。虽然他们都是犹太人，他们都知道有神，他们都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啊，基督的救恩是指向天国的永生，但是当他们受到错误的教导，律法主义信仰出现错误的时候，他们落在一种奇怪的光景。这光景是什么呢？他们依靠神，只求今生的需要，只专注肉体的吃饼得饱，却丢掉了神要赐给他的那个救恩的最核心的部分，是上帝应许的天国的永生。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情况。那这样的情况在任何的时代都会发生。如果信徒他受错了教导，他的信仰是错误的，他们虽然知道有神，虽然知道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现在的信徒，但是他们所专注的却只是今生的需要。这个是常态，是一种很可惜很可怜的常态。但就算如此，仍然有少数人继续跟随耶稣，好像使徒保罗，他跟耶稣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那有一群人，虽然是少数，他们仍然在追寻永生之道。那这样的情况在任何的时代也都有，上帝会留下7000人不向巴力屈膝的，在任何信仰软弱甚至是败坏的时代，都有上帝留下的少数人，他们真正的看见上帝所赐给的那个天国的永生才是宝贵的。他们真正来到信仰当中，要追寻的是得着这个永生的永生之道，是这群人。那我跟大家说，耶稣讲话的对象是这群人，这段经文的教导是针对这一群人，他们要寻求主，要寻求神，还要寻求真正的永生之道，所以耶稣才讲了后面这段的教导。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那这句话是我们信仰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这个关键点是什么呢？是我们真正跟随主，得着基督的生命，得着真正自由的关键点，是在这句话的里面。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这个里面如果你注意听我说，我会把那个字强调的很重，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这句话的里面指向两个要点。一个，那个对象是已经信他的犹太人，耶稣就对他们继续的说。第二个，对已经信了他的犹太人，耶稣要说什么呢？要说永生之道。那这两点形成了这个信仰的关键点。作为犹太人，上帝的选民，他们蒙了上帝的拣选，有信徒的身份，有了，所有的犹太人都有。哥林多前书10章1到4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一样的零食，都喝一样的灵水，所喝的就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都有。但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顺从神，都蒙神的悦纳。第5节，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那真正的得着的天国永生应许当中属于这个里面的是少数。罗马书9章27节， 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余数。那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就出在耶稣讲的这个关键点。耶稣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这是对已经信的犹太人，对已经信的信徒所说的话。若是个条件句，那这个条件是什么呢？是常常遵守，这是条件的内容。所有的信徒，你抓住了这个关键点，你才是真正信耶稣的，跟随他走天路，真正得着永生应许的那样的信徒。以色列人他们在信仰的失败，就失败在这个关键点上，弱。生命记11:27-28，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非常清晰的两分，以若这个字，这个条件形成两个不同的分野。以色列的列祖因为心硬，他们在这个弱的这个关键点上失败了，他们不遵守神的诫命，就被神弃绝了。信耶稣走信仰的道路，大家特别要留意，有两个点我们要看到的。一个点是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恩典，一次性神无条件的赐给，绝对的拣选，把救恩赐给我们，我们凭着信心接受，从不信到信，成为信徒，有了得救的根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得生命的点，是持续性的，上帝赐给至圣的律法，耶稣教导生命之道，所有的信徒本着信心持续的信从神的教导，活在生命之道的里面，他就会得着新的生命，从旧的生命脱去到新的生命穿上，那个才是真正信耶稣并且得救的人。那这两个点放在一起，形成这一个信仰的关键点，这才是因信称义的完美完整的一个真理。罗马书1:17，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第一个，以至于信是第二个，然后产生结果，就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因为持续的相信，得着基督的生命，得着天国的永生。那若后面叫做常常遵守。什么叫做常常遵守？一个希腊文的词叫做 meo，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是留在啊，英文叫做 to stay， 也叫做遵行 abide， 也叫做保持 remain， 是我们一直的留在遵行保持在基督的道的里面。那这个是叫常常遵行他的道，这个也叫做真正的在基督里。那如果你这样在基督里，哥林多后书5:17，你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这样才是在基督里面。约翰福音15:7，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的里面。常常遵守主的道，这个是在基督里，这个驱动力不是律法主义，这个驱动力是真正回应神的爱的恩典的拣选，真正以爱神的心去顺从他，去信从他。约翰福音15:10，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那如果是这样，你们就真是我的门徒了。这样去信耶稣，才是真正的耶稣的门徒。做真正的耶稣的门徒，才会结出生命的果子。约翰福音15:8， 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如果你留意，我们在西畔教会从来没有做过流行的所谓的门徒培训，为什么呢？因为那个门徒培训是专门找几个一批比较追求的，好像把他们培育成海军陆战队，是在信徒当中比较特别的一群人，不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所有的信徒都要做主的门徒，必须做主的门徒。教会的日常的教导牧养本身就是门徒培训。如果教会日常的教导牧养不能够实现门徒培训，这个教会本身就是有问题的。要点在这里，后面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那这句经文呢，我们要仔细的去琢磨的。他前面讲到说，你们若常常遵守主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到后面这句说，你们必晓得真理，那这个里面在次序上似乎有点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按照一般的认知次序呢，我们应当是先晓得主的道，晓得主的真理，然后才常常遵守，是吗？这是一般的次序。那为什么耶稣在这里面好像倒置了？他前面说你要遵守我的道，就是我的门徒，然后这样你必晓得真理。哎，这个倒置是怎么回事？这和我们通常的认知的次序是相反的。这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所有的晓得真理的认知的根基是从圣灵来，不是从人的学习、人的研究来。当我们愿意常常遵守他的道，那是一个心智，在神面前的一个定义的信心的跟随。有了这个以后，圣灵才会开启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到真理的当中去晓得真理。这个是次序的问题。如果没有愿意常常遵守主的道的那样一个信心，没有那一个立志，我们不会晓得真理，因为不会有圣灵开启你。当我们在神面前是悖逆的状态，是抵挡神道的状态，圣灵不会开启我们，我们就无法晓得真理。不管你做多少的研究，不管你读了多少的圣经，这个认知是和世俗的是截然相反。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被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凭着我自己说的。这个晓得和前面的立志遵行这个次序是倒过来的，先立志遵行神的旨意，然后你才晓得这个道是不是从神来的。犹太人质疑耶稣的教导，你所教的是从神来的吗？耶稣就用这句话回答他，你是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吗？如果你不是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你永远都不会晓得。这个就是为什么不信主的读不懂圣经，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搞世俗研究的世俗大学所谓宗教系基督教系，他们永远不晓得真理。就算是信耶稣的，如果不立志遵着神的旨意行，也不能晓得真理。那些偏离圣经的所谓的做学术研究，把圣经的真理当成学术知识的那些所谓的神学家，他研究出来的成果，我跟大家说，那不是真理，那是人造神学。他们会落在法利赛人的陷阱的当中，会质疑耶稣的教导，会怀疑圣经的绝对性。这件事情在我们这个时代很多见。那必晓得真理，后面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们不是被耶稣基督的救恩所释放吗？那为什么耶稣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呢？怎么解释呢？先看这句经文，真理叫你们得以自由，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啊，这是英文啊。这个真理它会持续的，有将来时会把你从原来的这个当中释放出来，会让你 得到这个自由。区别在哪里？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一次性的释放，叫我们脱离做罪奴仆的这个捆绑。耶稣基督的真理会持续的释放，叫我们脱离做罪的奴仆的状态。一个是把那个枷锁打烂了，不再被他捆绑住，然后你要从那个状态活到真理的当中，那是一个真理逐渐释放的过程，是一个在这个里面得自由，生命逐渐被塑造，逐渐活出新生命的这个过程。是这样，我跟大家说，人的生命状态是受道理的驱动，人是他所接受的道理所塑造的产品，人随从什么道理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随从厚黑学的就会成为一个泯灭良知不择手段的人，随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就会成为一个兴起刀兵杀人，成为一个残暴的人，随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就会成为一个极端利己的自私的人，随从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就会成为一个唯利是图的人。世人就是在这些他所随从的道理的当中被塑造成各类的罪人，他们看似好像是自由能够任意而行，但是他的内心是被私欲和骄傲驱动，然后被这些虚假的错误的道理带向背离他的良知，在实质上是罪的奴仆。你随从什么就会被什么塑造，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是当我们随从耶稣基督的教导圣经真理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真理的里面得以自由，是靠着上帝的救恩我们的良知被恢复了，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可以认识真理，可以拒绝罪恶的奴役，然后被真理塑造，生命被更新，就慢慢的更多的得以自由。真理说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们。当我们随从这个真理，我们会脱离为日常吃用的忧虑的捆绑，我们就得以自由，可以放胆的奔走天路。真理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当我们随从这个真理，我们就会脱离那个所谓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就会脱离为明天忧虑的缠累，我们就真正靠着主活在自由的里面来面对明天。真理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当我们随从这个真理，我们就不会受贪财的捆绑，在这个里面得到自由，我们会免落贪心的陷阱，免落败坏的里面。真理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样是彼此相敌的。当我们随从这个真理，我们就可以真正靠着圣灵脱离肉体情欲的缠累，我们能够在肉体的当中得自由，追求圣洁，活出公义的生命。真理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当我们随从这个真理，就脱离了骄傲的诱惑，我们可以很自由的活在谦卑的里面，在谦卑当中很自由的去效法基督。这里还说，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的人。当我们随从这个真理，靠着永生的应许， 我们就不做怕死的奴仆，在任何的环境、任何的危险、任何的疫情的当中，我们都活在自由的里面。圣经真理有足够的丰富，可以叫真正信从他的人得着生命的自由。无论是夫妻关系、家庭问题、儿女问题、同事关系，都能够得到自由。活在这个状态是被真理释放，是真理叫我们得以自由。没有这个真理，活在世界的道理的里面，不会有真正的自由。肉体的情欲、内心的骄傲、死亡的恐惧，个个都会奴役我们。日用的饮食、家庭的问题、夫妻的难处、儿女的难处，处处都会缠累我们。家事、国事、天下事、疫情的事，事事搅扰，没有自由。如果活在这个状态，一定是没有自由。那我们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出在真理那一面。我们没有学习真理，我们没有顺从真理，没有在真理的里面叫我们真正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犹太人听到耶稣的话没听明白，他们反问耶稣，提出两个点。一个是身份，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选民，救恩已经应许了，我们已经有了，已经得自由了。第二个是肉身，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我们当下生活的状态是自由的，我们活在自由的里面。然后他们反问耶稣，你怎么说我们必得以自由呢？这个疑问就是来自对信仰的错误，以为有选民的身份，有了肉体自由的生活，就等于得了自由。这也是很多信徒他们信仰错误所产生的错误的判断，以为我信了耶稣受洗了，我就等于得救。对真正的自由、对真正的得救认识有偏差。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耶稣在说什么？真正的自由你得着了吗？那个印证还不是你肉身的状态，是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你还没有，你还没有脱离奴仆的状态，虽然脱离了奴仆的捆绑，你还没有真正得着自由，没有活在自由的里面。不是一个选民的身份、亚伯拉罕的约就等于你真正得到了自由，也不是我们受洗归到主的名下，我们承接了亚伯拉罕的约就等于我们得到了自由。因为那一个变化不能够立即让我们脱离罪的捆绑，马上活出圣徒的生命的样式，没有的。你的旧生命的状态还在，捆绑拿走了，状态还在，那个状态仍然是罪的奴仆的状态。就好像这次的疫情封闭了，失去自由了，解封以后的人就真正得到了自由了吗？那个自由和我们所说的自由没有关系，他的肉身的解封不等于他脱离了罪，他肉身的解封会犯更大的罪、更多的罪，因为他有机会跑出去犯罪了，关在家里还可以少犯一些。真正的救恩是从罪里面得释放，是生命在罪的当中被释放出来得到自由，那才是真正的自由。神拣选人带人信主要做成的是这个自由的生命，所以他赐给人真理，赐给人圣灵。信徒蒙神的拣选要做成这个生命，所以我们要信从真理，靠着圣灵得到这个生命。福音的大能，这是展现福音大能的非常重要的印证，在这里世人所有的人，不管是聪明人、智慧人、 才能人、科学家，他们都做不到，没有办法脱离罪。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伊斯兰教、佛教都做不到，没有办法脱离罪的奴仆和罪的奴仆的生命状态。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上帝的救恩是荣耀的。为什么上帝的救恩是荣耀的？他福音的大能不是用超人的能力把一个满身罪污活在罪的状态的人提到天上给他永生，也不是单单的大发慈悲怜悯他。神的大能和他的怜悯展现在能够救人脱离罪的咒诅，不再做罪的奴仆，叫人得着那个自由的生命，那是在公义和圣洁当中的生命。这个是福音，这个是福音的见证。耶稣接着说，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耶稣在说什么？得着真正自由的终极的意义所指向的目标叫做永远住在家里。这个家是永生神的家，永远住在家里是得着天国的永生，这个是得着自由的终极的指向，是真正得着永恒的救恩，在那个里面才是真正的自由，是永远的自由，在那里面没有罪，没有悲伤，没有死亡，是永远的圣洁，活在神永远的爱的里面，那个才是终极的目标。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没有得到自由的生命，没有脱离奴仆的生命的状态，不能永远住在那个家里面。我们在地上成为上帝的选民，成为教会的信徒，在地上在神的家的里面是，但是要进入到那个天上永恒的家园，我们必须要成为神的儿女。大家留意哈，耶稣说儿子奴仆有区别，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面，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面，这里面有区别。区别是什么呢？真正进到神的家，做了神的儿女的人，你才能够进到那个永远的家。这一点需要再做澄清。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请大家留意啊，这个是第一步，信主，神赐给我们权柄做他的儿女，然后这个儿女要做成。怎么做成？是要透过真理脱离罪的奴仆的生命的状态，得着真正自由的生命，才印证我们真正做了神的儿女，做成了神的儿女。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三章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怎么叫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未显明？怎么能够显明我们确实是他的儿女？约翰一书三章九到十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神的道在我们的心的里面工作，把我们带到自由的当中，我们才是真正做了神的儿女。如果没有神的道，我们仍然活在罪的当中，我们就没有做成神的儿女，可能仍然是魔鬼的儿女。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那这句话对犹太人有点针对性的，但上帝说天父的儿子是专指基督。诗篇二篇七节，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神的儿子是与神同等，是有权柄的，所以他若叫你们自由， 你们就真自由了。那他怎么叫我们自由？就是前面耶稣所讲的，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做他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耶稣说回扣前面说他所讲的话，那是神的儿子所讲的，他叫你们是如此叫你们成为神的儿女，你们就真自由了。这个真自由区别于假自由，有两个特性，一个是脱离罪的奴仆，不再活在罪的奴仆的生命状态；第二个是脱离暂时的世界，走天国永生的道路。不是暂时的活在地上，不是在地上过自由的生活。如果是这样，信主的人是悲剧。保罗这么说，哥林多前书15:19，我们若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上帝拣选人会赐福给人，我们在当下的生活当中会蒙受神够用的恩典，会给我们够用的日用饮食足够用，也让我们尝天恩的滋味，体会神的爱，体会弟兄姊妹的彼此相爱是美好的。但上帝在地上做的非常重要一个事情，核心的事情，是用真理来塑造人，叫人真正的得以自由。在这个塑造的过程的当中，在与罪征战的过程的当中，要经过试炼，是苦楚的。罗马书8:22-23，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信徒活在地上，在这场属灵的征战当中是有苦楚的。保罗说，你们必须经过艰难才能够真正进入神的国。地上的生活不是我们所盼望的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在天上那个永恒的当中，是全然的实现，那个才是整个生命的真正得到自由。这个是上帝拣选的目的，创造的目的，救恩的目的，是指向天国那个永恒的自由的生命。信徒奔走这个自由的脚步，是向那个标杆直跑的，这也是福音意义的核心所在。也恰恰因为我们有那个自由的盼望，所以在地上的征战，我们会说那算不得什么。哥林多后书4:17，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我们愿意靠着主，愿意跟随主，打这一场美好的仗。在这场美好的当中，我们得自由。这个自由不但是永恒的，这个自由也是荣耀的。当我们脱离了罪的奴仆的状态，胜过了罪，活在公义的里面，我们经历了苦楚，得着的是荣耀。当我们在上帝的救恩，在耶稣的爱的里面，得着的是那个公义的自由的生命，那个本身是荣耀，也是荣耀神。那个真正的自由带着天国的那个永恒的荣耀。后面耶稣接着说，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主耶稣指出犹太人的问题，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是上帝的选民，你们本该得以自由的。亚伯拉罕所有的后裔都承受了上帝的应许，都带着永生的盼望，生在地上，活在地上。世界有一种的描述，说有些人呢叫做含着金钥匙出生的，说什么人呢？他生在豪门的里面。犹太人，他们是含着永生的应许出生的。这个豪门没有比这个豪门更大的， 所有的基督徒啊，特别是基督徒的儿女，他们是含着永生的应许出生的，那个可比那个金钥匙要宝贵的多得多啊，无法相比的。那后面耶稣说，你们却想要杀我。他们带着永生的应许出生，也带着永生的应许和盼望活在地上。当这个真正赐给永生应许的救主降临的时候，他们却敌视他，甚至想要杀他。这个问题出在哪里？耶稣点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问题在这里啊，犹太人要上帝的祝福，要基督的爱的，要永生的，他什么都要，他就是不要基督的道。基督的道是做什么的呢？基督的道让他们有两个难处，一个是否定他们的律法主义，宗教的功劳全部清零了。基督的道还要他们放下世界的名利的追求，要舍己跟随他。所以那一个财主想要得到永生，听到了这个道就忧忧愁愁的离去。所以那些觉得自己信的是对的，听到耶稣讲这样的道，就抵挡耶稣，并且要杀了他。信耶稣，接受耶稣基督做自己的救主，同时我们要用我们的信心，在我们的内心的里面真正接受主的道。所有的信徒，你的生命要改变，你真正要得到自由，不单单是要学习圣经，非常重要的一个是那个头脑上学的圣经要在心里面容下。不是单单头脑的知识，口才讲的我懂了多少圣经，我可以啊说很多圣经的道理，我可以说服很多的人，不够，这一点是对的啊，不是错的啊。不懂你就无法在心里面去接受和遵行，懂是对的，但是你不能停在那里，你要在心里面接受主的道，容下主的道，是那个道真正要改变我们的生命，是真正靠着主的道得自由，这个是要点。我们西番教会，我非常感谢神，大家特别渴慕圣经，这一点非常好，学习能力很强，这是加拿大信徒的特点。但是有一个点我还要再强调一下，你心里要容下主的道，这样你才是真正到达了那个关键点的核心的部分，否则还是在外围。诗篇第一篇2-3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心里喜爱神的律法，容下他的道，昼夜思想，这个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的道会像溪水一样在我们生命的当中不停的滋润，好像溪水一样不停的浇灌，然后会按时候结果子，我们生命会按时的不停的被改变，也不会枯干，这个信仰会越来的越强壮，越来的越成长。凡他所做的是按着神的道所做的，尽都顺利。那个顺利所指向的使生命得以自由，使得着真正的自由。耶稣接着说，我所说的是在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父那里所听见的。这段话是最后一个重点，这一切都指向真道。我们所听见的是真道吗？犹太人从他们父辈，从祭司长、法利赛人、律法师那边听到的，不是真正的生命之道。我们所听的是真正的生命之道吗？ 如果是真正的生命之道，你必定会得以自由，生命必定会得以自由。如果听到的不是生命之道，是人造神学，是虚假的所谓的信仰的道理，你的生命不会改变的。靠着你再好的感觉，我感觉太好了，没有真理，那个感觉是虚假的。你必须用神的道在你的里面，真理才能叫你得以自由。圣灵是透过真理叫人得以自由，圣灵是真理的灵。这个是耶稣所指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也是我们当下要特别引起重视的。我再次说，我们活在这个当下是一个真理圣经根基非常薄弱的时代。我们华人背景在这个时代当中，我必须说更加的薄弱。我们的底子很浅，金钱的底子浅，圣经真理的底子浅，从牧者到信徒到华人的所谓的神学家都不够深入。求神能够怜悯我们，怜悯华人教会，怜悯华人信徒，怜悯华人牧师，这些传讲神的道的，教导神的道的，包括我自己，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真正听到圣经的真理，是纯正的生命之道，真正能够靠着圣灵去切实的遵行，我们的生命会被真理释放，在真理里面得以自由，会活出那个自由的生命，这个生命必定是脱离了罪的捆绑的生命的状态，必定是定睛在天国永生的方向上，必定有这个见证。有了这一个自由的生命，有了这个真正的自由，我们活在地上，无论是被封闭，无论是被解封，都不会影响我们那个自由。那个自由是在真理的里面，那个自由是指向天国永恒的生命的自由。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的道面前，来到你真理的面前，愿意你真理的亮光照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是真正被你真理的亮光所照亮，也真正靠着真理来跟随你走天国永生的道路。愿意主用你的真理使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得以自由，都能够得到自由的生命，能够在将来永恒的当中活在永恒的自由的里面。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